感谢主，我们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个星期我们回来敬拜的时候，我想除了这个唱诗之外，可能最长时间就是信息的时间哈。讲到是基督教的敬拜里面一项不可小的一个的环节。为什么要讲到呢？因为呢讲解神的话能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也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生命也因此呢能够得到更多的改变。所以呢每个星期回来我们需要唱诗赞美，透过诗歌我们也需要把神的话一同的来去思想，来去参考。所以呢每个星期我们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在讲到这一个的环节上。那么今天呢我继续用路加福音我们来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完21节。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的圣经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从第一节到21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8 from verse 1 to 21 Luke chapter 8:1-21。 路加福音在新约的圣经的路加福音我们上面也打了这个的圣经我们如果大家有自己的圣经可以看你是圣经，否则的话我们看荧幕上的也可以找到之后我们一同同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讲，宣讲神国的道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的妇女，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从各城各乡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浅答，天上的飞鸟来吃尽了，落在磐石上的，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制住了，又有生长起来。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就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落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持，只是遇见试验就退后了。那落真的自律，没有人点灯用器具盖上，画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是，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弟兄在外面要见你。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的道也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好，那我们读解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啊，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的感觉，好像这里有是否有几个不同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一些的经节放在一起。比方说一到三节是讲到十二个门徒跟一些的妇女，然后接下来呢四到十五节是讲到这个的撒种跟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然后接下来呢十六到十九节呢是讲到点灯的事情，然后十九到二十一节呢是讲到他的母亲来找他这个事情。这好像整段的圣经里面这几个的篇幅的里面，好像这样看上去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究竟是路加按照这个当时发生那个次序把它放在一起呢，还是随意的就把几个的事情就放在哪里连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一段的圣经，还是路加是有意的把这几段好像没有相关的放在一起，那是要表明还是说要显明一个的信息。那当我们要来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那我们还没讨论到这些细节之前，我们先来处理一个的事情啊，这个是一大段的圣经里面讲到比喻，究竟比喻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向这些群众来讲话？比喻是什么？比喻呢，其实是一些当时的人日常生活的里面很容易就明白的事情，或者是故事，或者是一些物件，一些的当时的情况，说明那人不容易去明白的，或者说是人们不愿意接受的一些的思想。所以呢比喻常常都是重点不是在那个比喻的本身，比喻只不过是好像一个的工具，用来指向一个更高或者是更深层面的一些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常常讲比喻，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在什么情况的底下他讲比喻？如果我们留心去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常常都是对着一大群的人的时候，他都会用比喻跟他们讲话了。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来讲，特别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一句我们真的不是太理解第八章的第十节当那些门徒来问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然后耶稣就说了，神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呢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如果我们说比喻是用一些浅白的东西来讲明一些更深入，还是说这个比喻更高层面的东西的时候，比喻的目的是要让人明白，那为什么耶稣又说我要讲比喻是要让他们听不明白看不清楚呢？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当我们读到这些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很迷惑，究竟耶稣是在做什么。那要明白耶稣讲这句话第十节这句话，我们就要回到这句话的原来是出自哪里。是这句话是出自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哪里出现的这句话。当时以赛亚这个先知被神提到，哇，看见天上的异象啊，哎呀，非常的感动啊，在哪里呢？看见神嘛，多感动的一个场面啊。然后呢，神就发出一个这样的宣告哈，他说，有没有谁愿意被我差遣去呢？没有人，没有愿意被我差遣去。哎呀，当时以赛亚看见那个景象的时候，哇，太兴奋了哈，拍拍胸膛说我去啊，没人敢去，我去啊。 他拍拍松松说我要去的时候啊，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神就对他讲了一段的话，神就对他说你去，你去，去做什么？跟哪些人讲，讲什么呢？那这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第八节啊，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了医治。他这句话跟耶稣刚才所讲的话是同样的意思，是不是啊？你去啊，以赛亚很有负担去，但是神立刻倒一盆冷水在他头上，你去吧，你讲吧，你讲他们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他们也不会相信的。那究竟这样的话呢，以赛亚被差去讲讲什么？那到时候我们读到解的时候也不明白，为什么神你要差以赛亚去讲，但是又告诉以赛亚说我要使他们心发沉，他们听不见。常常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跟我们读刚才耶稣的那句话同样感到很迷惑，为什么要这样，要我去讲，又是要人家听不明白。就是以赛亚书这句话的解释并不是那样，很多时候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写的时候那个主持哈，那个 subject 没有很清楚究竟是谁讲的，还是说是指向谁的。有一个翻译哈，希腊 version 的翻译，他把那个意思翻得很好。他说他对神对以赛亚说哈，你去向这些百姓讲，他们听见我的话却不明白，你跟他们讲，他们听见了，他们却不明白，他们看见了，但却不了解，因为他们的心是硬的。所以他们的耳朵呢听不进去，他们的眼睛合起来了，所以他们看到我所做的，但是他们却不合上眼睛怎么看见呢？他们不愿意回转让我来医治他。这是以赛亚当时的情况，也是旧约圣经旧约先知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实在的情况。神在旧约的时候差遣那些先知向当时的以色列的群众来宣讲神的心意。以赛亚书是这样，后一卷书叫耶利米书。你知道耶利米先知是很惨的一个先知，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神差遣他向以色列神的子民来宣告神的心意。他宣告什么？宣告神向那些以色列民说，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审判，神的责备要临到了，那些外邦要来侵略你们了。但是那些人不愿意听，不愿意悔改。那个耶利米在那里流着泪的来劝他们，要他们悔改，听神的话。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们的心太硬了。他们虽然听见这个耶利米讲那些的神的心意，但是他们听不进去，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是个事实，他们不愿意回转让神来医治他们。所以这句话并不是说神要让他们听不进看不清，乃是他们这个心太硬了，他们不愿意回应神。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讲比喻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这一句的话，表达了什么？表达了当时他讲这个事情的比喻的理由。你知道当很多群众来围着耶稣要听耶稣讲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些群众来的目的是什么？大部分啊，为的是什么？很多是为了得医治，对不对？哎呀，有病痛来找耶稣哈，被鬼附的来找耶稣哈，有什么需要的来找耶稣哈，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但是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都带着自己的不同的目的来跟。每一次耶稣对着很大群的人的群众的时候，他就要讲关于天国的道理。你知道吗？ 人不愿意听关于神的心意的事情，所以耶稣用比喻，这个比喻有两层的目的。一层的目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但是当耶稣讲的是一个故事啊，很有意思的啊，日常生活的东西，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好像一个反，不是讲我嘛啊，不是责备我嘛，所以他们就听了。虽然当时他们听进去不一定立刻明白，但是他们听进去了，他们回去可能想想，哎，究竟那个比喻讲什么，那个故事是讲什么。当时他们听进去回去慢慢在想的时候啊，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他愿意去追求的话，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那些门徒来问耶稣，究竟你的比喻是什么？原来愿意知道神心意的会来找耶稣问他，究竟你在讲什么？耶稣愿不愿意告诉他？愿意。神国的道理是给那些愿意知道的人，所以凡是愿意知道神的心意的人，神的心意的人，神一定给他知道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如何。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愿意明白神的心意如何的话，神一定给你明白的，透过各样的情况给你明白。但是当时耶稣所面对的不单只是这些好奇的人来听一听哈，八卦一下哈，有什么新的东西，更主要更重要有一群的人，我们常常读到福音书都知道，另外有一群的人并不是来听耶稣的讲天国的道理，他们来做什么啊？他们要找耶稣的把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文士，那些宗教家来到他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听，他们是要看耶稣你讲的对不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把柄我可以抓住，以后呢我就用我们宗教的要求哈来要求。因为当时的人都认为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所以这些的宗教家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身份，所以常常耶稣一讲话，这些人就坐在那里很留心的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耶稣用比喻的时候，这些故事嘛没办法给他们抓把柄的，但是有心要明白的，他们就会来找耶稣，耶稣就会告诉他们究竟讲什么。所以耶稣讲比喻并不是要让他们不明白，那是要让那些想明白的更好的去明白，透过故事让那些好奇的人听了一个好有趣的故事回去想一想，哎呀原来是这样，他们把神的话听进去了。你知道不单是耶稣时代是这样，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大部分我们听讲道的时候，牧师讲的那些重点一二三四五六点啊，讲完就讲完了啊，不记得。哎呀，但是有个故事啊，可以听完之后十年之后哈，看见牧师，我知道当年你讲的故事啊，是这样，十年之后都记得那个故事的哈。耶稣用比喻是要让神的道，在没有抗拒的情况的底下进入人的心里面去啊，这个是耶稣用比喻的一个的目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的细节了。那这个耶稣讲的比喻不是所有的比喻都要解释，这个是其中一个。耶稣讲完比喻之后，那些门徒来问耶稣，哎，主啊，你究竟你这个比喻讲什么啊？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本完整的圣经啊，不单只是知道耶稣讲的比喻，还知道这个比喻的解释是什么啊。那所以呢，耶稣就很清楚的来把这个的比喻来向这些门徒来解释。撒种的比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表达人听到之后，听了神的道之后的不同的反应。道这里这里讲到那个种子撒种，这个种子是神的道，这个种子撒在哪里，那个土样 它有怎么样的土啊，它的土的状况就让这个的种子有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是讲什么？是讲人听了道之后，这个神的话的反应是如何。这里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这个道，这个种子落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心啊。所以呢，这个土样，这个土是指那个人的心。所以这个道，这个种子是指神的道啊，这个的土样是指人的心啊。当神的道进到不同的人的心里面，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那就是这个比喻的解释。我相信耶稣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们不需要再重复讲解一个的这个比喻的一些的的解释在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要问，究竟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这个重点在哪里？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形容是不断出现的？有哪个形容是不断出现的？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啊，听得到，还说听，听是整段圣经里面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字，重复的出现。那如果大家留意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耶稣讲完这个的落在好土里面，然后生长起来之后结实百倍啊，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了这些话之后，这里圣经怎么说？就大声的说，有耳和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讲道也跟我们有时候传道人差不多啊，讲那些人已经睡着了，赶快大声一点，把他们吵醒来，让他们可以再 refocus。 为什么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又那么的一个表达呢？意思在这里，其实耶稣要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重点。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要让他们留心去听，听是整个的这个的比喻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要点。为什么呢？虽然听是听不见，看是看不见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 pay attention， 留心去听。所以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突然间大声的跟他们说，你们有耳要听的就应当听。接下来不断的讲，人听得到，人听了，听了之后都在讲听这个的事情。耶稣讲道就是种子就是道。当我们说我们听这个的道的时候，如何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听就是很重要了。所以在十八节里面讲完一切的时候，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去听。所以这是耶稣强调这个事情，有耳要听的就应当听，但是更要小心怎样去听。这个就是当时呢，现在群众来听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个的目的不一样，大家所听见的东西就不一样。当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一同的敬拜，我们一同听到的时候，牧师的一篇的道，对着下面几十个人、一百个人，甚至一千个人，每个人的所领受、所听见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同一篇的道，为什么那么多的不同人听见不同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心，那块心田都不一样。怎么样来听神的话，就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这是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强明显的一个的对比。第一个，种子落在什么地方？路旁，落在磐石，落在荆棘旁。这些的形容是代表什么？代表着 这个落在路旁是一个很硬的没有翻过的土，那个在上面那个种子下去的时候，那个鸟就来把它、啊、吃掉了，落在那个磐石上石头上，没有办法能够生根，就没了。所以形容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的状况，一个非常硬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个种子那个神的话是下不进去的。所以呢耶稣说落在好土里面啊，第十五节，能落在好土里面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它就能够长出来。诚实良善是什么意思？是讲他的心的状态是一个 good heart， 是一个软弱的，是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的形容。所以耶稣在这里把两个的对比放在面前，一个是硬的心，就好像以赛亚先知面对神的呼召，他要出去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这些的子民是硬着心向，他们你跟他们讲什么都没用，因为他们听不进去的，因为他们的心是封闭，他们听不进去。唯有一个软的心，神的话才能够进到他们的心里面。这个是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要点。那我们要问，怎么样我们的心才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我们的心才能够软下来，能够把神的道听进去呢？你知道吗？我们基督教的敬拜里面，就是他的那个谢祭很有意思。我们来到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讲道，是不是？我们会唱一些诗歌，啊，哎呀，一些诗歌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啊。透过这个诗歌，我们啊，有时候弟兄姐妹唱诗，唱诗，唱就流着泪了，对不对？哇，很感动哈、啊。那是诗歌让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诗里面那些的诗歌里面的意思，我们就受感动了啊。啊，有它的作用，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被音乐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心可能慢慢被软化下来，那才讲到的时候，我们那个神的话容易进去，这个是有它的作用在当中。但是真正来讲，我们如何能够心可以软下来？当我们平常读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能够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可以听得进去，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状况？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带着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来去读，会影响你对神的话的一种的体会。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读书的人哈，都是很理性啊，我们读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好像很 logical 的来究竟这合不合理呢？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发生呢？我们都在那里一边读一边批判这个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性啊？我们就没有从一个情感的角度来明白究竟神这个话对我们产生什么的一种的教训。我们的心在哪里？只是来研究这句话，不是来与神沟通。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读完了好像没有太多的得着。我们的心要敞开，什么意思？我们先不要以自己的观点来作为一个的标准来去读神的话，让神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来向我们讲话。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啊，耶稣用比喻真的很好用，比喻的故事能够软化我们的心。我想到一个的比喻，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大卫这个皇，神的眼光他说这是我所喜爱的啊，是自我心意的一个的人啊。但是大卫有没有错？在他人生里面有没有污点？大卫有啊，他曾经犯过一些真的让人家非常严重的罪行啊。他看见人家哈、啊、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太漂亮了啊，用尽各样的方法把她抢过来。当他做了这件事之后，还记不记得圣经 有一个的先知，神所使用的先知，跑去跟他讲话了，用比喻跟他讲话了啊。当时大卫是一个皇，是一个有权柄的一个人，这个先知蒙神的差遣，你去跟大卫指出他的错，他的罪来。哇，这个先知真的要命哦，要去责备这个皇哈，随时把这个头就放在皇的手上，这个人就被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先知拿单他也是很害怕啊，但是不能不去啊，神要他去，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跟这个大卫来讲他的问题？他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卫，你这样做错了，你抢人家的老婆啊！你这样来把这个他的丈夫把他用方法把他杀掉，啊、你这样子不对。如果他那个拿单一开始这样讲的话，我相信他很快就被他砍了啊。拿单这个先知很聪明，他没有立刻直接指出大卫的问题，他讲了一个的故事。在撒母耳记的下的十二章啊，大卫拿单讲了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来到这个大卫的面前啊，这个皇的面前，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们的皇啊，你知道吗？有个故事我要告诉你，在有一个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一个很穷的人啊。哎呀，这个有钱的人呢，自己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牛啊、羊啊，很富有。哎呀，但是他隔壁有一个穷物啊，没有什么东西哈、非常的贫穷哈、有一个小小的羊羔哈、但是这个有钱人呢，他自己想请客。啊，但是写不得字，家里面呢在肥羊啊，羊的那么好，那么肥，不愿意宰了哈、啊，就抢了旁边这个穷人家这个那个小羔羊啊，把它宰了吃了。哇，大卫听见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的时候，哇，那个大卫是个很公义的人嘛哈、啊，他听见这样的时候，他就哭了耶哈，广东话说。呵呵呵岂有此理啊！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作为？这个人是谁？告诉我，我要把他砍了。拿单这个先知说：“皇啊，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你了。”当拿单一告诉大卫这个就是你的时候，立刻大卫就明白过来了。我家里有那么多的妃嫔哈，有那么多的王妃子哈，哎呀，我看中人家的就把人家抢过来，还把人的丈夫都杀掉了。他眼前就明白过来，他的罪行在哪里。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一个人的心怎么样能够软下来呢？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哈神的话的时候，还是说当我们面对别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非常很注意什么？注意我自己。当一个人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自我的身上的时候，当一个人看见他自己，他的心就会越看就会越觉得有很多东西他要保护，他要得的利益，他要做什么。所以当一个人把他的眼睛 focus 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就会看不见听不到，他的心会硬，对外来的东西不会产生一个的反应。但当拿单向大卫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大卫没有想到是自己，他想到那个穷人怎样被人欺负，作为一个公义的人，他说的我应该要为他争取些什么。当他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哎呀，他的心就软下来，他就明白了，他就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别人一起开会的经历，应该有吧，无论是 读书的也好，工作的也好，我们总会有机会跟其他人一起在讨论事情啊。你会发现一个的现象啊，当一个人在哪里讨，当一群人在那里讨论事情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心一直想着我怎么样发表我的意见，我听见别人讲的东西跟我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不是听把那个话听进去，我是听我怎么样可以把它变倒，我是怎么样能够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并不是想着别人那个问题，是想到我自己的事情。多数时候我们跟别人的交往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处处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去想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看见别人，无论是好处也好，问题也好，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耶稣讲听道，听这个的事情啊，神的道如何进到人的心里面，我们要更多来思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可以让我们的心不断被柔软下来。如果一个信主十年二十年的人，他一直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我相信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所有的力量是非常的小，没办法能够生根长出来。如果你说一个人信了主日子越久，他这个人的心越柔软，表示说他的生命里面有神的话就越多。所以你跟人一些人交往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他讲太多话，你跟他碰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温柔，不是他很软弱，那是他心里面非常的柔软，能够有一种把别人包容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的一种的表达。不断要思考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更软，让神的话可以进来。好，当然这个是这个的比喻的里面要表达的，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究竟第八章这里一到三节，十六到十八节，十九到二十一节，跟这个的比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次序，所以就把它放在一起，还是有相关的？其实路加写这个的福音书的时候，他是非常他的安排是非常的美妙的一个安排。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的道能够进入人的心，是需要个柔软的心，才能够承载这个道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的成长。但是路加没有停在哪里，路加更进一步来让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是柔软的，他能够把神的道进放在心里面的话，他必定会带来一个结果。如果没一个人没有结果的话，表示他的神的道没有在他的心里面生根。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说能别人能够看见的。所以接下来他就用这个点灯这个的好像一个的比喻还是表达。一个灯被点起来的时候，必定是能够被看见的，不会说这个灯会点下来之后把它放在黑暗的地方盖起来，不会。灯的作用是要照明，所以一个真真正正有能够听把神的道听进去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一定有生命的流露的表达，别人能够看得清楚的。听得进去就能够行得出来，行不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听进去，唯有听进去我们才能够行出来。所以当我们说听到行到的时候，我们先学会怎么样听，学会怎么样听，先要预备好我们这个心够不够敞开， 不要带着自我的主观来去衡量，还是说来评估，来去批判，让神的话直接进到我们心里面去，进去了就会有结果活出来，你知道吗？接下来十九节，那些群众太多了，耶稣的母亲跟不是弟兄应该是弟啊，他们耶稣是大哥那没有兄长的是他的弟弟们弟妹们来，但是进不去。人家告诉他，哎呀，你的母亲弟弟来了。耶稣回答，这句话也让我们感觉很好像很不合理耶稣回答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了弟妹了。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因为耶稣要用这样一个立刻的当时的情况来指出一个神把神的道听进去的人的一个的结果。一个真正把神的道听进去的，不单只在生命当中流露出来，一个人把神的道听进去的，他因为这个道的缘故，他的生命他的身份会被改变。今天我们成为神的门徒，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因为我们接受神子的话，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跟神那个身份就不再一样了。约翰一书里面有个很好的一个的形容，我读给大家听大家不用翻约翰一书在新约的后面使徒约翰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所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然后接下来他还在说凡信耶稣基督是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神所生之神的也必爱从神所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命令，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了。我们不单只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约翰告诉我们的事情，当一个人听了神的道，这个道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因此就跟神有这个相交，这个交往，这个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指着当时的情况就指出一个事情，当一个人听见神的道而遵行的人，他的身份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他不再是他自己一个，他乃是与神相交的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耶稣基督就借着那个机会就讲出来了。那究竟八章一到八节在讲什么？一个人听见神的道进到生命的里面，会有一个的结果，会有一个身份的改变。第八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周游各城各乡宣讲神国的道，跟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还有被恶鬼所服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被赶出来，又有西律家的家宰的妻子然后呢这些妇女跟他一起，然后形容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门徒耶稣和门徒。究竟这里说什么？只是刚好当时那个情况吗？我相信路加在这里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让我们明白，原来当一个人信了跟随耶稣听了神的道，他的生命会被改变。这些的妇女跟着耶稣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 当时那些人看见这些妇女跟着耶稣的时候，我相信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心中非常的不满，所以耶稣用比喻来跟他们讲话。但是更重要的，这些妇女跟着耶稣的时候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这些人都是生命被改变过来的人。当神的道进入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这个人的生命必定会被改变。可能这里说的有疾病的，被鬼附的，这些都被医好，然后他们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神的道是生命，一个神的道进入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必定会带来重大的改变。如果说我们说我们信主了那么久啊，我们的生命还是老我一样，那我常常说啊，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啊，我们可能会容易接受一句话啊，中国一句话，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我们常常以为这句话是哇，好像是非常对的真理，其实不是。基督徒我们不相信这句话啊，不愿意接受这句话是真实的。人的本性，人的个性，人整个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是会被改变过来，而且不是难，是在如果真的神的话进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必定会改变过来。这里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想一想，这是何等现实的一个的事情。一个人说我相信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在他的相信里面有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摆上去？他们就是把他们所看为人看为最重要的钱财来供养供应耶稣基督和门徒的需要。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的事情，我很少在这个地方，我很小很小，可能讲过一次两次有关奉献的信息。有多少人听过我讲奉献的信息？没有啊，我几乎都不讲的啊。其实我应该讲的，你知道吗？奉献不是单单讲哈，鼓励大家把钱奉献而已。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经历神祝福的一个的途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学习啊。我应该多讲，但是我很少讲啊，各样的理由哈，我很少讲奉献的信息。但是我们来了这里十几年，这个教会一直以来啊，很多人都来经过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们教会多少人？哦，20来30来人哈，的、什么人啊？学生哦，那你们的怎么说？费用是怎么样来的啊？政府给的哈、不是，我们没有政府给的哈、那你们的个财务怎么样能够够呢哈、十几年了，我们在这边啊，教会一无所缺，当然这个是绝对是神的恩典，但是我更相信一个的事情，原来当信徒真正把神的话进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跟神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他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他就知道应该把什么东西来给神。当然传道人有责任去教导，去鼓励，去帮助弟兄姐妹去达成这个的目标，但是我相信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当我们的心柔软，被神的话在里面成长的时候，那个改变就会让我们不会把那个什么是最重要的价值观放在哪里。人都是认为是最重要就是金钱，但是当一个人真正看见神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的时候，金钱再不是他看为最重要的，把人看为重要的交给神来使用，那个是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的结果。在这边我很少讲这个十一的奉献啊，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因为在这方面哈、啊，你知道在犹他哈、啊、摩门教这个地方啊，他们非常强调这个奉献的事情啊，我不想给人家一个的感觉说，哎呀，信神信耶稣就是好像摩门教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要钱。我不多讲，但是我知道十多年下来，我们看见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不需要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在神里面都会懂得怎么样来做这个事情，让我看见这真的是神自己的工作的结果。神的道要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就会有改变。你的心要预备好柔软，怎么样柔软？不要太看到自己，看看神，看看四周围的人，看看四周围的需要的时候，你的心会越来越柔软，神的话就更容易进到你的里面去。好，我们请低头，请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也感谢你把圣经留给我们，你的话那是生命，让主你这话能够落到我们的心里面，让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成长。我们不单只是知道，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道遵行活出来，让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的不一样。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不断的被改变，你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让主你成为我们真真正正生命的主，不是口头的一句话。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